约翰福音十一到十二章，约翰福音是约翰慎重地选择了一些事迹记载下来的一本书，为的是能够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永生上帝的儿子，并且带领一群人因信他而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。约翰见证耶稣还做许多的事，他没有记录下来，但是记载的这些见证都是真的，为的是要鼓舞信心。这本书信的最后，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所有的图书馆都装不下了。所以他慎重地选择了一些耶稣所行的不同的神迹，将它记录出来。上次我们查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的医治的神迹，证明除了从神而来的，没有人能开瞎子的眼睛。现在让我们来看拉撒路的死里复活，这是最强有力能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是弥赛亚的一个神迹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。伯大尼是位于橄榄山东边山坡上的一个小村庄，在耶路撒冷旁边，面向着犹大旷野。有趣的是，他被称为玛利亚的城，由此让我们可以窥探出拉撒路的姐姐是非常特殊的女子。当你想到伯大尼，就想到玛利亚。她喜爱交际，很友善，所以人人都认识她，都被她的人缘所吸引住。这是玛利亚的小城。你说，哦，伯大尼是玛利亚的小城。玛利亚很爱耶稣，经常坐在耶稣的脚边，听到与学习。当她的姐姐马大对主说，主啊，这不公平，叫玛利亚来帮助我吧。耶稣说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的。马大，你总是那么忙，被许多事思虑烦扰。当然，她就是那位用昂贵香膏抹耶稣脚的女子。所以玛利亚的小城多么可贵，我期望能遇见她。她是一位很特殊的女子，人人都期望能认识她。她的姐姐马大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人，但个性和玛利亚不同。这玛利亚就是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他脚的那个人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约翰让我们清楚知道，这位玛利亚因为新约记载在耶稣身旁有四个玛利亚的故事，有他的母亲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，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。记得吗？他的母亲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，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，都在十字架旁。所以约翰觉得必须声明是哪一个玛利亚。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有趣的是，他们并没有要求耶稣医治他，只是通知他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他们和耶稣的关系让他们不需要求回应，因为耶稣一定会回应的。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上帝的荣耀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神允许这病在拉撒路的身上，目的是要经由耶稣让拉撒路死里复活，来彰显神的大能。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约翰觉得要特别指出耶稣爱他们，不是出于疏忽，而是故意要多停两天。这时候耶稣是在离伯大尼约20里外的约旦河旁，在当时旅行团一天可以走10里路，这是一般的估计，所以大约走了10里就可以看见村庄，如果没有村庄就会有小客店可以休息。从伯大尼到约旦河一路荒凉，没有村庄，但在半路有小客店，你的目标就是走完10里到达小客店休息。当时的小客店不像现在的旅馆，通常只是四围有墙，中间有一栋客店主人住的房子。庭院中有一口井，你可以靠着墙挡风取点水喝，只是过夜的地方，没有供应食物，是一个没有遮盖的庇护所。所以耶稣从约旦河到伯大尼需要走2天的时间，送信的人已经走了2天，耶稣得到信息又等了2天，再走2天回到伯大尼，一共是6天的时间。如果送信的人快跑，1天之内到达，仍是5到6天的时候。可是这当中是有2天故意的拖延，在这故意拖延的2天中，耶稣很清楚地知道伯大尼的情形。他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 你记得上次耶稣在那里的时候，他们说你若是基督，就明明的告诉我们。耶稣又再次声明他和父神的关系，他们又拿起石头打他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他说的12小时的白日就是我们说的白天。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走路，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趁着白日我要做工。基本上他是说，趁着白日我要做工。接着他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死亡对神的儿女和不是神的儿女是不同的。圣经没有用死亡这个字眼来形容圣徒的灵魂离开了身体，只是用睡着了。你们记得耶稣让雅鲁的女儿复活的事？当耶稣去他们家里，众人都为他痛哭捶胸，因为女儿已经死了。耶稣说，不要哭，她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嘲笑耶稣，耶稣就把他们推出去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但是这种说法不是准确的说法，因为有一些人将这个睡着的观念引申为灵魂睡觉的教义。按照魂睡觉的教义，在复活以前灵魂是睡着，圣经没有这种教导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指出圣经的教导，当我们离开身体时，就是在主的面前，所以这就是信与不信者的区别。对相信的人，就死亡而言是睡着了，所以耶稣说拉撒路睡了。他的门徒不懂，因为他们以为睡着就是我们的睡觉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耶稣说，记录这些事是为要叫人相信，所以耶稣现在又再次用他的工作来证明他的神性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。耶稣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因为如果我在那里，我一定会医治他的病，那是一个荣耀的奇迹。但是他要行一个更荣耀的神迹，所以他等到拉撒路死了，实际上是等到已经埋葬了。他们通常是在死去的当天就埋葬了，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为尸体的防腐的习俗。所以耶稣说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多马可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觉得需要说些话。当你不清楚某些事，说出来的话常是愚蠢的。俗话说，最好闭上你的嘴，让人们不知道你是个笨蛋。多马又称低图马，对那同做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你记得他们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他们可能说，主啊，傻瓜才回那儿去吧，他们会打死你的。多马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全体和他一同去送死吧。耶稣到了，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6里路，差不多是2英里。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伯大尼是位于橄榄山东边坡上，你可以从伯大尼一直看到死海，还可以看到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许多里的山路，所以当你从伯大尼往下看，就可以看到好远的地方。当他们看到一群人走过来，就知道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来了。马大就出去迎接他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声调中带着怨恨和失望，你在哪里？为何你不马上来？有点责备的意味。当我们找你时，到现在已经过了6天了，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这是一个很大信心的表现。我虽不认为马大预期他兄弟会死里复活，但这是一句信心的话语。也许他要给耶稣一些暗示，主啊，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，上帝也必赐给你。也许他建议耶稣让他兄弟死里复活。然而当他们到了坟墓时，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马大说，他现在必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可是也许马大确实有点相信耶稣能让他兄弟死里复活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 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这是个很惊人的宣告，除了他是神的儿子，一般人做如此的宣告必定会被认为是疯子。如果有人胆敢这样说，他不是神的儿子就是疯子。耶稣问他，你信这话吗？耶稣总是要求人的回答，是或不是，你不能有中间的立场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你只能相信或是不相信。这是个很惊人的宣告，他若不是神的儿子就是疯子。如果你相信他就有永生的盼望，不相信他就没有永生的盼望，没有其他的盼望，没有其他的道路。耶稣挑战马大的信心，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上帝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因为他的回答让我们了解，在前一章我们查到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如果我们说要得永生的人死了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他有永生，但他昨天死了，太不对劲了。如果你有永生，你不会死。上帝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是在神的儿子里面，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永生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所以当上帝的儿女死了，那真正的我灵从这帐篷搬出去时会发生什么事？身体是上帝为我们的灵所造的暂时居所，死后灵魂会住进不是人手所造的天上永远的房子。你从不会认为帐篷是永远的居所，它是经常移动的，我们已经搬到上面居住了。有趣的是，今天在圣地仍有 Bedouins 的游牧民族还在住在帐篷中，他们一处处的搬移他们的帐篷，牧养他们的羊群，让羊群在草场上吃草，然后再折叠帐篷。通常男人不处理帐篷的事，搬到另一处时，女人会将帐篷建立起来。他们是游牧民族。有趣的是，一些贝多因人也开始在某些地区安顿下来。当他们决定在某些地区安定时，就从帐篷移到他们自己所建好的小木屋。他们开始建造房屋。上帝为我预备一个新的身体，这个身体的设计是要适合天上居住的环境，是我永远的身体，永远不会老化、疼痛、悲伤或生病，也不会疲倦，更不会发胖。这个身体不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永存于天上。我现在的身体是为要在地球的环境中居住而设计的。上帝为我预备一个新的身体，这个身体的设计是要适合天上居住的环境。我要进入新的身体，就必须变形，就如小毛虫经过蜕变，它们的身体设计是为了要在地上爬行，有许多的小脚四处爬行，常常布满了公路。在秋天的时候，它们在柏油路上爬行，会令马路黏滑，开车经过会有危险。我猜想这些小毛虫会说，哦，要拖着这许多又脏又热的脚过马路真是困难，我多么希望我能够飞，马路太烫了，我希望能飞。但是可怜的小毛虫，它们的身体设计不是为了在天空中飞，是为了在地上爬行。但是有一天，小毛虫爬上了你屋子的墙上，流出一些粘液，将自己粘在你的窗沿下，编织成蛹。如果你将蛹挤破，会有汁液射出，但是如果你放下它，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你会看到有东西在蠕动。你继续观察，蠕动越来越厉害，最后好像抽筋似的震动，忽然蛹爆开，两个美丽的黑金色的翅膀伸出来，然后一只老虎燕子尾的蝴蝶出来栖息在蛹上。一瞬间，两只翅膀展开，先在院中飞翔，很快的飞过了围墙，横过了野地，飞走了。再也不用脏热的脚经过蜕变，它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，为新的环境而设计的，它能够生存在以前不能生存的环境中。以前小毛虫想从树枝上跳下来飞是一个大问题，它的身体设计不是为了在空中飞，是为了在地上爬行。但是当它经过蜕变后，飞行变成是很自然的事了。我们也一样，圣经说我们要改变，我们也会经过蜕变。我观看我们所住的世界，我看到腐败，我看到伤害，我看到痛苦，我看到小孩被虐待，我看到大屠杀的威胁。我说，我的脚又脏又累，我希望我能飞。 有一天忽然一眨眼间，我们经历的蜕变，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必死的变成不死的，我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，我不会死去。人们可能说，哦， Chuck Smith 死了。不是的，我只是搬去一个新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上帝为我预备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。这个身体的设计是要适合天上居住的新环境，而我现在住在这里，就如大卫王所说的，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耶稣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得永生的必定不死，因为改变是为着更好。就如从帐篷到房子，从短暂到永恒，从有限到无限，和耶稣同在的新生命会令我们惊奇。我有一个弟兄是个伟大的修补工人，他到了主那里，我渴望见到他，因为他知道许多人不知道的事，他总是毫无惧怕，无限制的身体力行。我好奇的想知道他如何对待他的新身体，必得上帝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多么荣耀的盼望，你信这话吗？耶稣问马大，马大回答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。马大说了这话，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，说，夫子来了，叫你。玛利亚听见了，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俯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弟兄必不死。他也和马大一样抱怨耶稣，你在哪里？为何你不马上来？你若早在这里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他感受到他的悲伤，他爱他，也爱马大。他看到人类因有限而产生的痛苦，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。他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耶稣哭了。犹太人就说，因为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。这太可笑了，为何为拉撒路哭呢？耶稣知道再过一下子他要让死人复活。你记得还在约旦河那边时，他说，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，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旁观者以为耶稣是为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而哭，这是因为他们不知前文。他哭是因为有马大和玛利亚的经历亲人死亡中看到人类的痛苦，他为他们的哀伤而哭，为我们的软弱而心动。我们的大祭司能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看到我们的脆弱，我们的悲伤。他是一个大而有怜悯慈爱的神，所以他为人类而哭。有趣的是，我们不经常去为去世的人哭，而是为那些存留下来的人。当我的父亲和兄弟死去时，我没有为他们哭，我为我自己哭，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供应者，我的父亲，还有失去了一个好兄弟，他们一起被杀，对我来说是经历到很大的失落。我为我自己哭，有点生气，他们居然比我早点到那边，也有点嫉妒。我和我的兄弟常常在一起，我们一起买船，一同滑雪，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。虽然他比我年轻几岁，我们却紧紧的相连。我确实想念他，但我哭是自私的哭，你这小伙子居然把我丢下。所以耶稣哭不是为拉撒路，你不会为死人而哭，假如他们和上帝同在，但如果不是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为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哀伤。犹太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石头拿开。马大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们不信吗？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。耶稣说，现在我要再次证明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他要彰显一个更大的证据，不是为我，是为周围站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 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解开，叫他走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，却都有信他的，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，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。祭司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，这人行好些神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他，人人都要信他，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。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点看见，置耶稣于死地的阴谋，是因为这些宗教领袖害怕失去他们的地位。我们不再是大人物，我们会失去工作、地位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想办法，不然我们会糟糕了。其中有一个名叫盖亚法，本年做大祭司，对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就是你们的益处。约翰说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因为他是大祭司，是在讲预言。一个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国灭亡，是很有趣的预言。以后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他又说了个预言，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这是真的。假定他救自己，他就不能救别人。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下来，他就不能救别人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。有趣的是，他讲得很准确，因为他是大祭司，是在讲预言。约翰说，他说这话不是出于自己，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，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，也不但替这一国死，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。从那日起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，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，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了，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，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。所以耶稣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就回到约旦河，没有留在耶路撒冷。犹太人的月节近了，有许多人由乡下上耶路撒冷去，要在节前洁净自己。为了参加月节，一定需要经过洁净的仪式。你必须在耶路撒冷神的面前立誓守所有的洁净的仪式。你记得当保罗为了参加节日回到耶路撒冷，正当他在做洁净的仪式时，有从亚细亚来的人看到他，就说，这不就是在各处教训外邦人的那个人吗？当他们看到保罗在殿里行洁净的仪式，就引起很大的喧闹，所以他们就寻找耶稣，站在殿里彼此说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不来过节吗？那时祭司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，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，就要报名好去找他。逾越节的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，马大伺候，典型的马大。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气味，典型的玛利亚。玛利亚忙着崇拜，马大忙着做工。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性格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说，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这香膏真的很贵，因为当时一个便士是一个工人一天的薪水，这个香膏的售价几乎是一个人一整年的工资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很不幸的，在超级巨星耶稣基督的电影中，他们将耶稣形容为一个奢侈的巨星，不顾念穷人，而犹大则是英雄，他是个社会改革者，关心穷人的一切。他们完全没有照圣经来演，可以说是故意的，因为在这里说到犹大并不是挂念穷人，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，这是他唯一的理由，要把香膏卖掉，钱可以进他的钱囊，并不是那种他们想要演出来的人。然后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所以他要犹大不要烦玛利亚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多么狠毒。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第二天，有人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，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，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：侯撒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知道耶稣要从伯大尼来，经过橄榄山下，他们越过伯大尼，经过橄榄山下 Kidron 山谷，到耶路撒冷的路上，当耶稣进入 Kidron 山谷时，他们摇动棕树枝欢迎他，唱着诗篇118篇。所以我们在圣诞节的前星期日有棕树节 Hosanna， 希伯来文就是拯救的意思。 Hosanna，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：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士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。约翰在这里非常诚实，他说我们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来。哦，记得吗？我们摇动棕树枝欢迎他，他骑着驴驹，这不就是撒加利亚说的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哪，你的王到这里来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故意照着剧本演出，我们说按照圣经下一幕该是什么，我们照着做，而是事情发生了，事后他们才想起来，哇，我们正在实现预言，而且是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在那里像他这样行了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。众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法利赛人彼此说：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那时上来过礼拜的人中又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只能在外邦人院中，不能进入内院。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说：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多么美的一幅图画，你将一小粒麦子放在讲台上，一年后仍然是一粒小麦子，十年后这粒小麦子仍在讲台上。但是如果你将小麦子埋在土里，它死了，但因着死却长出了一个新形状的身体，先是根茎，再是长出新的果仁，还有许多的籽粒。一粒小麦子的潜力是很大的。我们读到，如果你将一个玉蜀黍的果仁种在地上，长大后再将这棵植物上的每一颗玉米种在地上，十年后就会有足够的玉米籽粒种植在整个地球的表面上。只要每一年将每一颗植物上的玉米种在地上就足够了。当上帝创造了植物，他说要生养众多，充满地面，保证发展的潜力在那里。所以耶稣用这个美好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死。看哪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他讲到他的死，借着他的死将结出许多的果子。今晚你就是其中的一个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在前面他说过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，几乎相同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你将会失丧生命。若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。若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现在他的时候快到了，他的内心开始挣扎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。他已经进入在克西马尼园中的那种痛苦，这是最后几天了。他心中很清楚，在克西马尼园中他祷告，父啊，若你愿意，就把这杯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甚至在这以前，他已经经历内心的挣扎了。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这个祷告就如克西马尼园中的祷告一样有力。当他说，若你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时，是多么荣耀的事。 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，打雷了。还有人说，有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说，这声音不是为我，是为你们来的。意思是，我必须要这种特殊的表现来让你们相信我。但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你看他们要他救他们。但是耶稣说，不是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而他将被轻视和被拒绝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他是要表明他将如何死，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他要死于十字架上。被举起来就是象征十字架上的死亡。很不幸的，许多传道人和牧者都将被举起来解释为耶稣被高升。他们认为只要我们高举耶稣在众人面前，就会吸引众人到他面前。耶稣不是这样说的，甚至一些诗歌几乎亵渎神，例如高举耶稣，高举耶稣，让全世界都看见。其实他只是说他将会死于十字架，小麦的种子埋在地里将会结出许多的果子，而不是在世界面前高举耶稣。因为许多人没有念到下一节就不了解，这话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众人回答说，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，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？这人子是谁呢？等一下，圣经告诉我们弥赛亚是永存的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如果弥赛亚是永存的，你怎么会被钉十字架呢？耶稣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。虽然法利赛人正在找他，但是他仍然掌管一切。钉十字架必须在逾越节才能实现，所有逾越节作为牺牲的象征。在埃及时，被杀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上，让那些命定要死的人得拯救，所以钉十字架必须在逾越节。他自己隐藏了，他虽然在他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。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所以以赛亚说预言指出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经常忧患，因此他们不能信他。耶稣在其他的福音书上警告他们，若持续的拒绝圣灵在你心里的感动，就永不得赦免。一个人如果多次的拒绝耶稣，要他相信就不太可能了。因为我们的脑袋是一个有趣的工具，依据某个科学的律，我们可以在脑中制造常轨模式。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可以创造出一套模式，一旦形成后很难改变了。你观看一个女人开始学习针织时，针穿来穿去非常缓慢又沉闷，但如果她持续做下去，你会发现她是在脑中创造出一个模式，正在建立固定的模式，直到她非常熟练时只看见长针飞舞。她不但一边说话又一边看电视，手上的针不停地飞动，因为模式已经根植于脑中，她想都不想就能够照着模式运行，勾一针跳两针，模式已经设定了。所以许多事情重复的动作可以在脑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，就变成很简单的事。这就是为何许多老年人不太会玩电动玩具，但是你看那些小孩子，我的小孙子，他是玩电动玩具的高手。我给他一个铜板，看着他玩，他能得心应手的将荧幕上的小人东转西绕的，反应之好令人惊叹。脑海的模式设定是如此的好，但是不幸的是，在信耶稣这件事上，第一，你必须面对耶稣的宣告。你想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吗？信他真能得永生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这是很难下的决定。 对耶稣说不也不容易，真难啊。最后你说至少今天晚上我还不同意，你说不就开始建立一个模式，根植于你的脑中，将会成为永久的模式。下一次你在面对时就更容易说我不同意，这个模式就植得更深了。以后你每多说一次不，模式就建立得越来越深，甚至当你看到无法争论的证据时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脑中的想法了。法利赛人就是这种情形。这里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，证据确在，无法否认，他们却想杀掉他，除去证据，实在太过分了，但已经不能回转。十分之九的人接受耶稣都是在青少年时期，因为脑袋还未僵化，年纪越大，脑中固定的成见越深，救恩变成不可能的事了。但是上帝是大有恩典的神，我们人不是看到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出来接受耶稣，照统计讲是不太可能的。但上帝不被统计束缚，上帝是行神迹的神，救恩就是神迹。他们还是不信他。你记得法老的心刚硬，神使法老的心更刚硬。上帝会兼顾你的想法，他们不想看见。好，上帝令他们眼瞎，他们不要相信。好，上帝批准他们不信，神使他们的心刚硬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硬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去医治他。以赛亚因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虽然如此，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，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，恐怕被赶出会堂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。如果一个人被说成这样，真是悲哀。当我在俱乐部传讲耶稣时，他们听不懂，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。他们比较在意人们对他们的看法，胜过上帝对他们的看法；人们的支持胜过上帝的支持；人们的称赞胜过上帝的称赞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，真是悲哀。耶稣大声说，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人。腓力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？我们下星期将会讲到这一段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人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。使徒保罗说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就是从约翰福音这章引申出来的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他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是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对尼哥底母的谈话。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哦，多么伟大的任务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但是他会再来，就会带来审判。第一次来的任务是带来救恩。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上帝给了许多见证人，你仍不相信，所以上帝的道将审判你。耶稣说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没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所以要审判你的是上帝的话。下星期我们将进入第13、14章，我认为那是圣经中最重要的几章之一。许多年前，当我还在神学院念书时，有一个教授认为第14章可能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章，你们必须背诵它。我回家后就将它记住了，这实在是非常出色的一章，你们应该牢记，因为它非常丰富。我们下星期将来读它。在这个星期中，愿上帝的手在你的身上看顾你，引导你，坚固你。愿你敞开你的心，让神的灵引导你走义路。愿上帝的祝福满满，愿你与他同行，因而加添信心、团契和爱。 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